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继续由大汶地区在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开穿了、啊、我们过去呢，其实有两集我们都讲到有关罪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可能都困扰我们很多的人，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说我们要小心，因为常常都有魔鬼撒旦在我们的心中诱惑我们去犯罪。所以有很多人就说了，魔鬼撒旦是谁造的呢？是不是神把他造出来的？神为什么不先把它消灭？消灭掉了，我们就不会犯罪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些事情呢？
是啊，有很多朋友这样讲的。上帝他是创造一切的神呢、啊，那魔鬼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嘛，那也是神造的咯。那为什么神要造一个堕落的天使出来？为什么上帝会创造这些邪恶的东西出来？第二呢，也是讲到说，如果上帝他真的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现在不能一举来摧毁撒旦魔鬼呢？让这个世界这么乱，充满这么多罪恶，那我们到底怎么来看这些问题？
美玲凯川，你们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在传福音当中甚至基督徒当中也是常常普遍问起的，这也是一个比较使人感到困惑的。的确圣经告诉我们，万有都是神所造的，没有哪一个不是神所造的，除了他神自己。神自己是不能被造，神是自由拥有的神，这一点很清楚。那么既然是万有都是神造的，神是良善的神，一切罪恶都不是从神而出的，上帝不创造任何的罪恶。所以大家就问了，那个撒旦魔鬼，当然也会讲的人，为什么既然这么好造的人又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罪从哪里来？说这个撒旦魔鬼诱惑了亚当夏娃，所以呢，罪是从撒旦魔鬼这里来的。但圣经也没有说人就因此没有责任了，那个时候作为撒旦的骨舌了，他出现在亚当面前，亚当夏娃面前，肯定是个邪恶的代表。那么这个邪恶从哪里来呢？这个问题大家就从人的思考里面就觉得，这个事情难道上帝不要负责吗？既然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怎么会让这个邪恶东西出现呢？既然出现了，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消灭掉呢？你允许它存在，让它来危害这个世界，从人的这个逻辑和理性来讲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叫除恶务尽嘛，既然是邪恶，你为什么还留着呢？首先我要提一下啊，关于这样子的问题呢，肯定是神启示当中的一个奥秘，关于撒旦魔鬼他是如何形成的，撒旦魔鬼为什么就是来这样存在着。而上帝从人的逻辑来讲，上帝是良善的上帝，上帝创造了万有，圣经肯定他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怎么又出现坏的？这何以解释？我们认为呢，第一，上帝不必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我们，神在圣经中启示已经讲清楚了，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的自己，就像申命记所说的，那明显的是属于像摩西讲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就上帝他凭着他的主权，他愿意把他的创造救赎的奥秘，他设定了范围，他愿意告诉我们多少，我们就只能得知多少。我们为此感谢神，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本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这是上帝给我们启示的真理。关于圣经当中，他主要是启示我们的关于神的救恩的大的一些真理方面，上帝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比如圣经里实际上已经启示我们清楚了，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神也启示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却在一个位格中出现，所谓耶稣的神人而信。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宣告并不只意味着我们就真正的明白其中的很深奥的这些机理了，它里面的很多奥秘我们并不能够参透，但是我们能够接受上帝所宣告的。同样关于撒旦，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明明存在的，他的作用就是来与神为敌，来祸害神的百姓， 让世界陷在他的权势里，这些都是我们所知道的。上帝凭着他的主权，并不需要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所以有些事情属于上帝的隐秘部分，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越过上帝的隐秘部分，我们强行猜测。过去有句著名的神学界里面的一个笑话，就是有人问奥古斯丁，说的上帝在造天地以前在造什么，上帝老人家他闲着嘛，在造天地以前还干了点什么，结果你知道奥古斯丁怎么回答呢？上帝就专门为问你们想问这些问题的人在造你们这些人的地狱就是说上帝啊，就不许你们越过上帝的这个主权取势的范围里面想窥探他，我们就是敬畏他，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也不好奇打听，而且我们更不会抱怨言，你不告诉我们这个，你告诉我们的我们也不要了，不可以这样子。我们今天来领受上帝的启示的真理，是凭着信心领受的，是作为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来领受的。所谓领受，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人自己来发现，也不可能人自己来所谓探索发现，来靠着人的理性自己本身来把握，否则的话那我们就把上帝的道拉到我们人间的道了，不是神道而是人道了。上帝的道是超越的，既然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可是上帝的道却又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怜悯。因为正如哥林多前书说的，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从世界上来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所赐给我们的事。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这些圣经的宣告，成为化为我们的所领受的知识，这是上帝开了恩的缘故。但是我们也只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范围，我们千万不能用人的逻辑和理性这把有限的尺子去度衡上帝给我们的无限的真理部分。如果我们要降量，我们一定会感到有自己不尽人意的地方，不能满足，不能自我圆通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相信撒旦魔鬼是真实的，他是邪恶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原本是天使，上帝创造了天使，他起先是美好的，但天使是美好的，怎么会堕落呢？那么人们还是要追根问底，这一定是你把一些败坏的种子放在里面了。你如果都是很好的一个地步，什么他不会堕落，他不会变。我说这个好啊，除非上帝怎么样啊，再创造一个上帝，那是永恒不变的善，因为他本体就是善。常常有人说，哎呀，上帝造我们亚当夏娃了，造了我们，结果人还会犯罪，我很不满意，最好上帝就造一个永不犯罪的人。如果你要造一个不会犯罪的，那你就造谁啊？你叫上帝造上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都不能给他打包票。我要这么说，为什么都是被造的，哪怕是天使，天使也是被造的。被造跟创造有一个绝大的区分，因为只有创造才是美善的本体，被造的是完全依赖着上帝的他的扶持，他的托住，他的保守才行的。因为善不是他的本体，是要靠上帝供给的，上帝如果不供给他的善，他有善吗？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讲到了，我要比较大胆的引申呢，就是说因着被造的限制，人和天使都是被造的，因着被造都有犯罪的可能性，上帝就把被造跟犯罪的可能性没有把它在被造里面去掉这一点。正因为有犯罪的可能性，所以任何的被造物都要必须本与神，依靠神，为着神，才能真正的存在。如果任何的被造他一造好，他就独立自主的，他完完全全没有犯罪可能性，他就不需要依赖神，不依靠他，我们就要灭亡。天使不依靠他，天使就要堕落；人不依靠他，人就要灭亡。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要紧紧的把他拉在自己的身边，靠着他的维系，才能得享他创造的荣耀。可是你任何一个被造的，希望我既离开你，同时也跟你一样的荣耀，这件事情上帝的创造的里面不允许。我们今后在新天新地这个地步，人就不再犯罪了，眼泪要擦干了，过去都过去了。不是说我们会变得自动的就那么好，是上帝这时候已经把他所做的救恩的大功最后成全的结果，成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上帝没有给被造的打包票，好像你永远就是好，永远就是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你跟上帝一样了，跟上帝没区别了。上帝为着让一切的被造依靠他，所以在他被造的规律里面有一条，凡不依靠他的必然就堕落，就死亡。而他被造的里面最好的被造物，在灵界就是天使，在大自然界天地间就是人。 其他东西都不可能离开他的，因为他们没有位格性，所以他没有自由意志。天地月亮星球虽然很大，它都在上帝的轨道上面运行，分秒不差的运行，没有哪一个敢溢出上帝给他设定的规律，因为他们按照他的本性本能在运行，所以对他来讲没有罪和不罪的问题，他本身不是一个主体。但是上帝造人和造天使都有他的形象在里面，虽然天使没有讲，因为天使人能知道的他也能知道，他也是个位格嘛，这位格就是上帝特别的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既不是神，天使既不是神，但是又像神。像神的一面呢，它是自由的，有自由就有一个可能性。上帝的自由是创造让你跟着上帝自由的什么来亲近的，你亲近上帝绝对不是被迫的，上帝要被迫的话就把我们的里面设定好，我们不想亲近也没办法，那就变机器人了。我们要造一个东西完全听我们的话，我们就造一个机器人，整天一进门就说我爱你我爱你，你要他怎么说是什么，你愿意把你的话加上他就机械的什么。但是你知道这其实他并不是个独立的主体，他完全是你自己的反应。可是上帝造我们不是他的模仿体，我们不是他的机器人，所以这里面的自由意志是真的。但是这个自由意志是宝贵的，宝贵是不能滥用，滥用就会出差错的，明白吗？就像上帝是造男人造女人，给我们有性的这个愉悦在里面，这个性的愉悦是在婚姻中完成的，是让我们婚姻美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但是如果我们性用在婚外以后，就滥交以后就败坏了，我们身体也会什么艾滋病或者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给我们一种特性是有一种专用的，你不专用的话你就会错了。上帝给我们自由，让我们自由的跟随神，不是强迫我们的，但是我们就利用这个自由，我们既然有这个自由，我们就选用这个自由破坏自由，我就离开，离开以后就没自由了，以后你再也回到上帝面前你回不去了。你不说我随时啊，我愿意离开，我到时候愿意回来，你发现你一旦离开，你再也没有这个能力自由的回到上帝那去了，你跟上帝隔绝了。这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毁坏了自由，就不是真自由，就不是自由的真正的使用上的，这就是很关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撒旦他原来是天使，他能力很高，这位能力很高，他就容易骄傲。那么用雅各书这句话说，就是说上帝第一不会有意识试探任何罪，上帝不试探，因为神不试探人的，说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甚至我也认为他也不会试探天使，有意让天使犯罪，上帝会吗？不会。但是上帝没有把这可能性拿掉，这是真的。这个可能性在真是上帝创造的美好的意图，所谓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不是照我们人意理解的好，乃是照上帝的意图的好。什么叫好啊？凡是上帝的创造符合神的意图就是好，好就在上帝里面，不在上帝上面。哎，上帝看，我造了好不好，看看标准。我们人是这样子的，我今天图画画的好不好，我画好以后看看这个大师的作品，一看有差多了。可是上帝里面善从他里面出来的，没有比上帝更高的标准。所以上帝认为的好，就是他整个创造都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创造了，所以就是好。这个好里面，上帝把创造里面把撒旦的堕落和人的犯罪都作为可能性放在里面，也是上帝的好。因为这个好在我们人看来最好不好，因为人想当神嘛，人不想经过试炼，人不想经过痛苦，人希望永远。但是我们如果人一造出来就永远自以为样样人要的都满足了，人就完全自足了，自足的人和自足的天使能跟上帝发生真正的紧密的依靠关系吗？那就没有了。但是对我没有正好，我就想不要，我就想人自主。但是上帝看了这就邪恶，这就不公义了，因为忘恩负义了，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撒旦这个里面有他的奥秘。在雅各书说，人被诱惑他是被自己的私欲诱惑的，承认上帝造我们，因为这个私欲呢就是创造的一个个体性的表达。每个人被创造都是有限制的，都是个别的。作为一个个别的人，像我们人被造出来以后，人他要吃喝吧，没有吃喝他肉体上就软弱了，人眼目他也希望欣赏美的东西吧，本来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本来的这个愿望是给我们，只要我们管理的正当都不跟罪有关的。人都有自尊吧，人都不想被人看清吧，人都表达自己存在是有价值，但是你把这个价值无限拔高，那就是精神的骄傲了。 所以所有的原来的愿望作为私愿本身不是罪，私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我也不代表每个人都代表一个人，你不能代表公吧，每个人都代表自己，自己有愿望，这些愿望本来是上帝造我们摆在里面的，但是这个愿望本身有个危险，如果你不好好的靠着神被管理的话，就被这个世界也会被撒旦牵引的，一旦牵引受了诱惑以后，他怀了胎就会生出罪来，所以关键的问题，你不要让这个罪借着私欲去怀胎，这罪就借着人有私欲就打进来了，就怀胎了。比如说人都喜欢吃，能够在一定的条件吃好喝好的，但是我为了 吃得好喝得好就侵犯别人的权益，本该属于别人拿来自己来吃喝，那你就是不当表达了。还有一个，你把吃喝当作精神享乐的主要源头了，你以为人生就是吃喝玩乐，又错了，人生吃喝是必要的，享受吃喝，呼吃呼喝都要荣耀神的，你不是当作人的那个，那你就违反了上帝叫你吃喝的用意。本来让我们有吃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个体的，我们是软弱的，神顾念我们的需要，私欲就是个人的需要的一句话，但是你把你的需要放在比上帝更高的要求上面，我们就犯了拜偶像的罪了，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第一，你们所需要的天父都知道，如果我们把这个本末倒置了，我们要把我们的需要放在哪里了，那么上帝你满足我的需要，我就认为你是我的神，如果你不满足我需要，你是神为不成你为神，那我们就把真正的把优先次序给倒了，这就是罪的表现。撒旦就是把他的需要盲目的膨胀起来，他要自由这个能力，他以为他既然上帝派他掌管很多的事情，他就以为自己的能力都属于自己的，因此向上帝挑战，所以他就最后怎么样堕落了，上帝就把他打下去，这就是魔鬼。我们这样子用神的话我们进行做一些这样子的理解，尽管我这样理解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一点，但是我们觉得知道的还是有限，将来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啊，我们才像保罗讲，我们现在对着镜子看，看到的是有限的，到在神面前以后我们都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关于撒旦的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呢，我们这样子能够给予的这么一个理解。
那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现在他不能看到这么多邪恶的事情，看到撒旦这种情况他就把撒旦摧毁了，然后就让世界不要再这样充满罪恶，让我们人能赶快的回转呢？
这问题也问得非常好。从人的常情来看，既然撒旦已经是露出他的凶相了，那上帝就一定应赶快把他除掉，对我们人的感觉是这样，但是上帝有他的计划，在神的计划里面，其实上帝留着撒旦现在没有收拾他，不是说上帝能力还不够，上帝需要回去准备军备，练兵练他一阵子啊，大战3000回合不分胜负，不是这样子。因为撒旦是被造的，既是被造的，上帝只要一个意念他就完蛋。有人说，如果撒旦他要他找他的对手，他要找的是什么尼加勒啊，还是加百列啊，这他们都是天使长嘛，撒旦不过是其中一个天使长而已，他的对手是这些另外的天使长，根本不能跟上帝相提并论的。因此既然这样的力量这么悬殊，那么上帝既然收拾他是不费吹灰之力，那么就赶快收拾呗，那这又是人的想法了。上帝为什么不收拾，最好的回答就是说，这个撒旦留着对上帝有用，就是这么回事。撒旦始终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虽然撒旦他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要处心积虑破坏神的上帝的计划，但是每一个破坏其实都在上帝的允许的旨意中进行的，因为上帝很清楚，如果不允许的事连一个麻雀都掉不下来，更不要说撒旦做什么破坏的事情。那么大家就问了，既然你上帝知道破坏，那为什么不指示你破坏呢？请注意啊，哎，上帝让撒旦摆在这里面，用他来是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上帝还是用撒旦来惩罚恶人了。很多恶人他现在之所以上帝的愤怒里面，就上帝就把他交给撒旦了，请你管着，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保罗在教会惩处里面讲，如果那些他犯了罪的那些啊所谓的会友把他交给撒旦，让撒旦伤害他的身体以致他的灵魂可以得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恶的事情呢，上帝不直接出手做的，所以在这里面把撒旦留在那里，就是说有些恶的事情呢，上帝就让撒旦去做了。好像在很多击打以色列的事情，上帝是鼓动了巴比伦去击打他了，巴比伦是上帝允许他去击打，但是巴比伦因为他击打上帝的百姓，他没有任何的上帝面前拿不到奖赏的，为什么？他本来就是他的邪恶，只 只是让他邪恶，上帝允许他一个表达的机会。巴比伦的邪恶表达在以色列人面前，却让以色列人来悔改了，反而成就了上帝的美意，是不是啊？结果以色列人痛定思痛来悔改，所以以色列的祷告就是，为什么我们祖先我们会被凌辱，我们会城门会被烧毁，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你。那么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上帝就让这个撒旦啊，这恶势力来攻打他的百姓。如果没有撒旦的话，哎，百姓我离开你没关系啊，安全地带，我到哪里都没关系。现在上帝告诉你，一离开我就在撒旦的权势下，你试试看。这撒旦就变成上帝的一个在这方面的反面教员了。唐牧师讲，希特勒是上帝的反面仆人，那他是这样宣告的，那听得很有意思，反面仆人也是在侍奉上帝。因为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上帝就在恶人之下了，讲不要上帝就要了皇帝，就知道你不要我就把你交在恶人手下，看你好日子好过不好过，等到你被打痛了，你回来转回来求告我了，是不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撒旦有没有这个在上帝里面的价值呢？对我们基督徒也是的，让我们一定要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为了对方天空属灵期的仇敌撒旦。如果没有撒旦的话，这句话就变成废话了，干嘛穿军装？我们现在得救了，我们就躺在你的摇篮里面，我就被你摇着就是了，我们还要什么装备起来呢？我们就不需要装备了的。但是我们不经装备，我们没有仇敌可以攻打，我们能够强壮吗？我们不能强壮。所以上帝为着我们基督徒在他里面靠着他的带领能够强壮起来，就给我们有一个邪恶的对手出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一定要警醒了，要抵挡撒旦作为。撒旦因为他像咆哮的狮子，到处吞吃可吞吃的人。这话是讲给谁听的？讲给基督徒听的。我要小心，如果我不靠着神，我不靠着神那里得力量，我就要被撒旦吞吃了。所以为着我不被撒旦吞吃，我要紧紧的来依靠神。哎，这撒旦不是曾在帮助我去好好的来依靠神吗？否则我就乱跑乱闹了，反正没关系，不怕。从这个角度来讲，撒旦是不是有用的？是有用。所以上帝留着，但是上帝不会永远留着。大家也知道，在启示录里已经讲到，撒旦最后要被丢在无底洞下面，撒旦最后要被永远的审判的，这个是肯定的，来完全的摧毁。只是现在在上帝的整个他的荣耀的救恩计划里，时间未到，时间到了一切都报。
上帝之城耶路撒冷，从天降下，黄金阶梯遍地成千，明镜透亮，山羊草原一切眼泪，我自由不会算，新天新地还也没有了，新天一天地都已过去，
心在，心在。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